欢迎收听《古言权谋大作·帝业黄图》同名有声小说，作者佩离，演播八月，第89集。宁王见状，心肠一下子就软了，也自悔方才说话太重，戳痛了袁彻的心。他沉默片刻，叹气：
唉，当年的事就不提了。这么多年，你不肯成婚，不肯当差，姑也任由你胡闹。但云尘这件事，你不许再插手。
王祖父圣明，孙儿绝无任何徇私。
袁彻急得险些要哭出来。
云大人不是断袖，您就算给孙儿一百个胆子，孙儿也不敢亵渎国之重臣，令王室蒙羞啊。可这次的事，您真是冤枉云大人了。
宁王闻言眯起双眼：
你什么意思？
袁彻捂着被砸肿的额头，极力想要掩盖自己的失态。
云大人的身份，孙儿早就知情，他私下与朝臣结交，也是受孙儿指使。
袁彻，
宁王震怒非常：
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
袁彻点了点头：
孙儿只是不甘心，不甘心。
宁王脸色铁青地看着他，原本看似慈蔼的鹤发老人，一瞬间变得杀气腾腾。袁彻终于垂下几滴眼泪，面容近乎扭曲：
太子伯伯他明明是属于我的，为何您不选我？那个齐湛，一个半路冒出来的私生子，您宁愿相信他，也不相信我？我不服，不服，我偏要和他争一争。
说到最后，袁彻几乎忘了长幼尊卑，直愣愣地从地上站起来。他一双巨目泛着泪光，既脆弱又倔强。
我哪里比不上他？他除了比我大几岁，比我会杀人，他有我聪明吗？若不是他半路杀出来，我早该……
彻儿。
宁王痛心疾首：
世子之位难道不够吗？姑自问从没亏待过你们父子，而你太子伯伯连个子嗣都没有。幸亏苍天有眼，留下战儿，却在外沦落二十多年，姑只想补偿他，不行吗？ 那谁来补偿我？
袁彻失声质问。这一刻，他的心是如此之痛，竟已分不清自己是在做戏还是真心。
当年，太子伯伯有意过继我到西夏，您明知外头还有个齐湛，却一点不肯点破，让太子伯伯抱憾而终，也让我像个傻子一样被哄了那么多年。为什么？同是您的孙儿，差别就这么大？
面对质问，宁王无话可说，面上隐隐浮起一丝歉疚。袁彻转而笑了出来，几分讽人，几分自审：
我知道您不考虑我，不就是因为我好南风吗？可我为何变得如此？您难道不是最知情的一个？既然您嫌弃我，当年何不让我去死？何必再拿这个当借口堵着我，让我不上不下？
袁彻的声声控诉在殿内犀利的回响，经久不息，令宁王再也无言以对。袁彻为何会好南风？这件事他实在难辞其咎。事情还要追溯到12年前，当时 魏侯死了一名宠爱的姬妾，很是放荡了一阵子。不知怎的，就染上了花柳之病。因在儿子面前丢不起人，他便将年仅8岁的元彻送到了宁王宫避暑小住。元彻幼时冰雪聪明，长得粉雕玉琢，时常被宫女们误认为女孩。元彻对此大为不喜，又懒得解释，索性闷在宫里不露面。久而久之，性子便沉闷起来。宁太子元贞得知后，给他弄了一身小太监的衣裳，带他出宫遛了几次马。小小年纪的元彻尝到滋味，颇为上瘾，却还分不清太监和普通男人到底有何区别。他只知道自己一旦穿上小太监的衣裳，那些宫女姐姐就再也不会误认她是女孩子，也没有人再对她管东管西，令她十分自在。那时宁王一直忙于政色，与女色上十分节制。后来年纪越大，房事也越发力不从心。可男人都爱面子，为了凸显自己宝刀未老，他依旧广纳后宫，挑选了几个颇为年轻貌美的后妃。妃子们进了宫，又承受不到雨露恩泽，渐渐的就起了龌龊心思。历朝历代，后宫里对男子的管制都很严格，但还是阻止不了后宫女子春情萌动。于是他们开始和一些年轻太监私相授受，做一些抚摸亲吻的动作，慰藉难耐的饥渴之意。由于宁王忙于政事，宁太子又耽于酒色，两人便都疏于管教元彻。可怜他小小年纪，对男女之事根本不懂，却因为一张漂亮的小脸和一身小太监的衣裳被误会了身份。有个年轻的后妃无意中见了他，便引诱他与自己亲热。后来发现他并非小太监，还天真的以为是家人偷偷走了关系，替他留下了命根子。偏偏元彻自己也说不清楚，又对男女之事十分好奇，于是事情变得一发而不可收。初始那后妃只对他搂抱抚弄，元彻在洗澡时也时常被乳娘这样对待，故也见怪不怪。然而过了一个多月，那后妃越发变本加厉，竟唆使他用双手去帮他疏解。若不是后来元彻以魏侯世子的身份出席家宴，后妃见到他时花容失色，这件事还一直被蒙在鼓里，无人知晓。后妃的下场自不必说，宁王一怒之下将他做成了人质，可元彻却因为那女人的死而留下了阴影。再后来，他渐渐长大，也渐渐懂得了男女之事。只要回想从前发生的一切，他便会不自觉地作呕，更因此排斥女人，也见不得有人穿太监服。宁王为此专门下令更换宫装，将宫里所有太监、宫女的四季衣裳全部换了款式，却仍然掩盖不了他童年的阴影。到最后，别说是太监服，就是朴素一点的蟒服，他也不肯穿了。每日必要穿的花花绿绿才能舒坦。兼之，了解到当年魏侯是染上花柳之症才送他进宫，元彻更是恶心不已，自此身边女人绝迹。 魏侯对爱子的行径十分不解，逼问过多次，袁彻又岂肯说出来。宁王自也不会将这段丑事说与儿子听，所以魏侯至今仍不知袁彻为何会变成这副样子。他对袁彻打也打过，哄也哄过，可袁彻就是改不了。最后还是宁王松口默许，魏侯才由着袁彻胡闹去了。多年以来，袁彻对这段经历讳莫如深，宁王和魏侯也默契地不再提及。当年知情之人都被封了口，但天下没有不漏风的墙，此事渐渐被一些人知晓。随着袁彻年岁渐长，大家都期望他这个毛病能不药而愈，却不成想一直到他弱冠之龄也没有任何起色。今日袁彻不惜戳破自己的痛处，只为替云臣说情，这着实令宁王震惊不已，也愧疚不已。袁彻却还觉得不够，他又哽咽着道：
孙儿觉得不公平，便将云大人收为己用，这难道也有错？他是楚王室又如何？反正楚国也亡了，若能借他之力与其战争一争，何乐而不为？
袁彻抬起泪眼，面露不甘之色。
王祖父，您若要罚，就罚孙儿吧。
傻子，傻子！
宁王虽斥责着，语气却明显软了下去。
你既然知情，为何不早说？他这样的人才是最大的祸患。楚国已亡，他独个儿能闹出什么风浪？至多是想为楚王室报仇而已。
袁彻不死心地道：
既然他恨透了聂星痕，这难道不是一步好棋？您管他什么目的，只要他死心塌地地为宁国效忠，就是双赢。你又怎知他对付了聂星痕之后不会再来对付咱们？
宁王再次质问。袁彻抹了一把眼泪：
您到时候已经统一九州了，还怕他区区一个楚国后裔吗？您若是念旧，就封他个侯爷，让他去替您管理楚地。您要是放心不下，就把他交给孙儿好了。
说到底，你还是对他……
宁王颇是恨铁不成钢。袁彻适时地低下头去，没再解释。只要能达到目的，他不介意宁王发挥想象。果然，宁王话到此处，口风渐缓，又叹了口气：
哎，云臣总算也有可取之处，至少关了他十多天，他只字都没提过你。
袁彻立即面露喜色：
云大人是怕连累孙儿。
宁王轻哼一声：
哼，此事你父亲知不知情？他的身份父侯知情，至于……
袁彻故作吞吞吐吐：
至于孙儿对云大人，父侯并不知情。手心手背都是肉，你与战儿争到如此地步，倘若孤应了你，就是对他不公平。
宁王似是累极，朝袁彻摆了摆手：
你先回去吧，此事容姑再想想。孙儿告退。
袁彻捂着高高肿起的额头，什么都没再说，便退下了。他乘坐监舆出了宫，一路上故作失意之色，惹得宫人纷纷猜疑。直至出了宫，坐上自家车辇， 他才摸了摸早已干了的眼角，冷冷一笑。回到魏侯经邸，袁彻第一时间冲进了威农的院落，兴致勃勃地问他：“
你猜猜我战果如何？”
威农正在翻看一本闲书，闻言头也不抬。
必定是得胜而归。
袁彻心情舒畅地笑：“
呵呵，你怎么知道？
若是铩羽而归，您不会主动来找我。”威农合上书页。袁彻咳嗽一声，到底还知道保留三分。
也不能说得胜而归，有个六七分把握吧。
威农没接话。正午的日光从窗外铺洒进来，他点漆的眸子里漾起柔柔暖意，像是两簇摇曳的星火之光，好似一不留神便能燃起燎原之势。袁彻从未见过这样的威农，不知为何蓦地想起季凤至那句：“浅滩困不住蛟龙，星火也困不住凤凰。”他胸腔中竟似也燃起了莫名的火焰，烧灼的他有些燥热。虽不知这感觉因何而来，不过他此刻正是得意之时，便也由着去了。威农一直没再说话，这令袁彻破天荒地觉得尴尬。他本想抬腿就走，可目光又不自觉地落在他手边。
你哪里来的书啊？
话音落下，他已看到封面上几个大字：“子夜吴歌”，不禁奇怪地问道：“
诶？我书房里也有一本。”“
正是您书房里的那一本。”
威农解释道。“
王拓帮忙找的。”
袁彻微哼一声：“
哼，今日本世子心情好，不与你计较。”
听到这话，威农便顺势从书中抽出一张字条递给他：“
既然您今日心情好，我想请您帮我再找几本书，行不行？”“
装什么大家闺秀啊？”
袁彻口中虽如此说，到底还是接过字条展开来看。只见其上是四本书籍的名字，他都不陌生：《孙子兵法》、《亡国录》、《子夜吴歌》、《南宫旧事》。这些书从题材到内容都大相径庭，没有任何关联之处。袁彻琢磨了半晌，自觉无迹可寻，便问道：“
你的品味还挺奇怪的，要这些书做什么？”“
送给齐湛。”
威农说道。“
8年前，他曾欠过我一个人情。这四本书就是暗语，他一看到这些书就知道我是在向他讨债，这也许会对云尘的事有所帮助。”
闻言，袁彻好奇地打量威农：“
你一个燕国废后，为何会喜欢上云尘，还认识从前的齐湛？”
事到如今，彼此的利益早已捆绑在一起，威农也自知瞒不住了，便决定如实道来。“
要从何说起呢？”
他渐渐陷入了回忆，从被错认成燕王私生女开始讲起，一直讲到自己如何阴差阳错成为聂兴义的王后，其间他下意识地抹去了和聂兴恒的纠葛，也没说自己身负皇后命格，更没提当年楚离求娶她的动机，只说是王后赫连闭月不舍得金城公主远嫁， 才推了他这个刚刚认祖归宗的倾城公主去和亲。而那对峨眉刺则是燕王送给他的嫁妆之一。